Hello， 欢迎回到夜行动物，我是 Lily。 今天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部我接下来很期待上映的电影，就是25周年即将重映的铁达尼号。应该没有人没看过这部电影吧，也有可能有一些真的非常年轻的新的影迷可能没有看过，或者是像我一样没有在大荧幕看过。其实我有点忘记我到底以前是不是在大荧幕看的，因为那时候我很小，然后我不确定我有没有看过，但当然电视上重播的话我是一定会一直看的。它算是我每看必哭的一部电影耶，我不知道，我觉得它的故事非常的感人，所以我每次就算我已经知道剧情了，但我还是会被它深深的打动。我的人生十大片单之中有一部就是铁达尼号。至于我的十大人生片单呢，之后有机会的话再录一集 podcast 跟大家分享好了。铁达尼号这部影史经典啊，正逢25周年，然后将在2月10号的时候重新在台湾上映。大家也知道最近阿凡达谁知道很红嘛，那导演 James Cameron 他创下了三部电影都入围影史前十卖座的电影，其中一部就是铁达尼号。后来铁达尼号的第一名的宝座被他的那个阿凡达第一集自己打败了，那现在他的第二部阿凡达电影呢也打入了影史前十，我有点不确定现在还是在第六名还是已经往前迈进了。 anyway， 很难有一个导演可以有三部电影都挤进这个排行榜吧，我想一生中能够拍出一部电影能够挤进排行榜都不得了了，更何况它是三部电影。所以我觉得 James Cameron 真的有他很厉害然后很传奇的地方。最近因为铁达尼号要重映了嘛，所以我阅读了蛮多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些新闻资料。我觉得这些拍摄的幕后故事精彩程度没有输正片呢，所以大家可以来一起听听看当年铁达尼号拍摄的这些幕后花絮。如果有在 YouTube 搜寻过 James Cameron 的话，应该会看到他最近有接受蛮多报道的。那他就有在其中分享到他当年拍摄铁达尼号的时候的一些花絮啊，还有他跟里奥纳多面试的时候发生的一些趣事嘛。那我现在要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其实自己有说过他当年拍铁达尼号啊，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真的想要亲自坐潜水艇然后潜到那个真正的铁达尼号的遗址去，他真的想要亲眼见见这艘船。那他其实就有曾经在访问的时候说过，他当初会想要拍这部电影其实是因为他希望可以找到就是有人愿意资助他去下潜到深海里面去看铁达尼号。那没想到因为这个起心动念，最后他写出了这个在铁达尼号上发生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然后更没有想到因为这个念头这部影史经典就这样出现了。一切都是可以说是美好的意外吗？但其实蛮佩服他因为一个念头然后决定要去做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铁达尼号的无论是口碑或是票房都是非常厉害的嘛，甚至在当年70届奥斯卡的时候获得了14项提名，我记得好像是拿到了11项讲座嘛，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影片奖跟导演。那他的全球总票房呢，既然他曾经是世界第一名的话，他的票房是真的很厉害，好像当初的全球总票房是 18.4 亿，那之后重映就是还有在继续累积这个成绩。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部电影其实当初在拍的时候是没有人看好的，或许当年的观众还有在关注铁达尼号拍摄的新闻的话他们可能会知道，但我相信很多新的观众他们并不知道有这段往事，因为它是当时花费最贵的电影，所以几乎没有人看好。而且卡麦隆又拍的特别久，期间又不断传出有演员受伤啊，或者是甚至还一度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投毒事件。那 James Cameron 他在片场的高要求呢，甚至也让他被形容成是片场暴君，所以各种 都是负面新闻传出之后，影评还有新闻媒体都不断的唱衰这部电影，那外界也在想说，到底什么片要花这么多钱，然后又要花这么久的时间去拍摄，真的可以拍好吗？而且其实在铁达尼号之前 James Cameron 好像没有真正的拍过一部爱情电影吧，他以前拍的都是像《魔鬼终结者》还有《异形二》那种动作片，当时的人们很难想象他可以去指导一部这样子的史诗电影，以及这个故事其实主要是一个爱情故事嘛，所以当时其实大家很难想象这个导演他是可以拍出像这样子的电影吗？当时福斯对这个计划其实是半信半疑的，他们也不知道 James Cameron 到底能不能够把这部片拍得像他说的那么好。最初 James Cameron 是以发生在铁达尼号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作为提案构想，去跟20世纪福斯做提案的，但鉴于他过往都是拍一些动作片，所以其实福斯对于他的这个计划，史诗爱情电影的计划呢，有点半信半疑。加上他花那么多钱嘛，电影公司当然会担心，到底能不能拍成，到底会不会回本。但因为他们已经跟 James Cameron 就是合作过蛮多次的，在基于就是双方的这个交情之下，他们还是push 了这个电影的拍摄计划。在拍摄之前 ，James Cameron 当然也是要先实现他的愿望嘛。他下潜了12次到海底去看真正的铁达尼号的残骸。那这中间当然也拍摄了很多画面，之后也有用在电影中。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潜水的导演，他很喜欢海洋。相信大家从他拍《阿凡达》还有《水之道》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真的非常喜欢海洋这个元素的东西。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建议是可以到 Disney Plus 去找James Cameron 他的铁达尼号相关的纪录片，叫做铁达尼号电影20周年特别节目。里面呢有请到 James Cameron 他与第一个发现铁达尼号遗迹的探险者的对谈，以及请到了铁达尼号船客的子孙辈来跟他进行对谈。里面 James Cameron 提到说，他其实当年在写剧本的时候，他并没有太多的思考到关于这些家属他们看到电影之后的想法，但电影上映之后，他发现其实他可能为了故事性而去描写一个角色，因为他其实他都有把那些真实的人物带进到角色里面，但他觉得他为了故事性，其实他在描写一些角色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家属可能看到的时候心情会是怎么样。那也有一些家属非常感谢他是把他们的故事，把祖先的故事就是融入在电影里面，然后也分享了这些历史上真实曾经生活过、曾经存在过的这些人他们的故事。不管是不是喜欢这部电影，或是你单纯对铁达尼号这艘沉船的事件非常有兴趣的人的话，我都非常建议你可以去看这个纪录片。那我们继续回到铁达尼号的幕后故事，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导演 James Cameron。 如果不是很了解的人应该不会知道他其实脾气很差。我记得他在拍《异形二》的时候，就在英国的松林片场跟那边的工作人员处得非常不好，因为英国人他们那边的节奏肯定跟好莱坞的工业是不太一样的，但他们当时要悠悠雅雅的工作，然后必须要有他们的下午茶喝茶的时间啊。那当电影拍到一半，然后到了可能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工作人员全部跑去喝下午茶了，那身为导演的 James Cameron 非常不爽那边的拍摄风气，所以跟当地的工作人员好闹得蛮不愉快的，甚至还因为不爽他还联合罢工。那他为了要把电影拍完，所以最后还是妥协了。异形二的成果大家也都知道了，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续作电影。在《异形二》以及《魔鬼终结者》之后呢 ，Cameron 他的江湖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嘛。那他的坏脾气依然还在，所以他在拍摄《铁达尼号》的时候呢，他在片场基本上是一个说一不二的暴君，所有人都要听他的。那这就让蛮多工作人员觉得工作起来心很累啊，尤其是《铁达尼号》。 它有很多船难的戏份，那大批的工作人员跟演员经常要泡在那个水池当中。James Cameron 甚至会要求他的演员都不可以离开水池，虽然是好像有调节温度是温水，但大家长期浸泡在里面其实对身体来说是很大负担，然后可能甚至很多人因此得到眼睛发炎啊，耳朵发炎啊什么的，但大家也不敢就是有什么怨言，因为他其实在拍摄的时候他的个性非常的强硬，甚至会到很凶，那大家都是在拍摄现场其实是感受得到非常大的压力，毕竟铁达尼号当时好像先是要花$2亿的预算去拍摄，然后加上时间很赶，所以电影的每天拍摄都有一定的行程，根本没有办法拖延，那大家在这样高压的状况之下然后都身心俱疲。他们在墨西哥搭建了一个片场啊，那就真的有造那个船，他们也有真的打造出那个垂直要下沉船头的画面。其实除了某一些可能是特效坐上去坠落的人，是真的有特技演员在身上绑着轮子，然后从那个甲板上这样滑下来，用轮子的方式让他们从那个船舱上面这样滚落。尽量还原真实的拍摄也让蛮多工作人员其实受伤的，所以这也成为铁达尼号当初在拍摄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争议啦。这样想想其实当年的拍摄真的对大家来说都是一场噩梦吧，因为你看演员要泡在水里，然后又冷又累，然后导演又会时不时的在岸上就是对他们怒吼，或者是要求他们做这做那，然后大家更因为长期泡在水里可能各种发炎啊或是感冒啊，甚至是好像也有人尿道感染真的非常惨，反正各种不利于这部电影的消息不断传出，加上铁达尼号的预算发现这不够，那福斯其实是有派督察的人员去现场去看，就是为什么会花这么多钱，是不是真的要花这么多钱。那没想到那两个专家到了现场之后回去给二十世纪福斯的报告就是说真的就是要花这么多钱拍。Cameron 其实还有在想方设法帮电影公司省钱。但当然电影公司的高层一定还是会非常怀疑这整件事情嘛，所以当时公司的高层就也是有到片场，而且铁达尼号预计是要拍成3个多小时的电影，但其实对于片商来说，电影越短的话在电影院能够放映的次数就越多，当然片商能够赚到的钱就也越多嘛，所以一部3个多小时长的电影对于二十世纪福斯来说效益赚钱的效益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所以当电影的高层来到片场然后跟 James Cameron 说你这个电影要拍短一点，很多东西要给我删减掉的时候， James Cameron 其实是受不了，他没有办法忍受任何人来指指点点或是要篡改他的电影，或是要给出任何的他觉得不 OK 的这些改动，所以他那时候就给了一个蛮情绪勒索的回应，他就说如果你要删我的电影可以，那你要先开除，但如果你要开除我的话你必须先把我杀死这样子的情绪勒索的态度福斯也没有办法，因为头已经写一半，他不可能真的把 James Cameron 换掉。那 James Cameron 其实也有退一步，他就说好，我拍这部电影我可以不要拿任何的酬劳，我就不拿酬劳，但可能之后可能可以分红，但他当时是没有领取千万的拍摄酬劳，就为了要让福斯觉得好像可以稍微安心一点，但福斯还是没有办法安心，因为电影其实真的要烧太多钱，因为刚刚说2亿都不够嘛，所以最后呢福斯决定要拖别人一起下水，就是把铁达尼号的发行权卖给了派拉蒙，毕竟这个费用实在是太昂贵了，真的很怕电影花这么多钱会卖不好，而且他们之前有过耗资不菲的水世界但是惨赔的经验，所以真的很怕这个惨事再度上演，所以就拉派拉蒙一起拖下水，有一点分担风险的感觉。我们刚刚还忘了讲一件事情，就是工作人员呢也非常不爽 James Cameron， 所以甚至还有人去投毒，有人在剧组的 餐饮里面下毒，后来虽然没有抓到是谁，但大家都推测应该是不爽 James Cameron 的工作人员，然后包括导演跟很多工作人员吃到了被下毒的蛤蜊汤，而且蛤蜊汤非常好喝，所以大家还喝了非常多，没想到后来就集体食物中毒，然后导致拍摄受到延误，然后可能要送医院什么的。这你可以想象铁达尼号当年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吗？剧组集体中毒，而且还是不爽的工作人员去下毒，这真的太惨了。所以我觉得这些故事本身都很值得拍成一部纪录片，它的跌宕起伏并没有输这部电影，对吧？铁达尼号原本预计好像是要在暑假档上映吗？但是又拖延了很久，所以没有办法成为1997年暑假档期的电影。那这对于电影公司来说是非常崩溃的事情。那等于是说成本又无形中又增加，而且又要承担更多的风险。最终呢，铁达尼号是在该年1997年的圣诞节档期推出。就在前面诸多不利的因素之下呢，铁达尼号在上映之前没有人看好这部电影，人人都唱衰，甚至呢影展的首映呢，影评的评价也是不怎么样。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反而让外界好奇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啊，影史上花费最多的电影评价又不怎么样，此前有发生这么多负面新闻，观众会觉得所以这部电影到底是什么样的电影会更想要去电影院看呢？也许是因为这样，所以对于后来的票房来说其实是一种加分的耶。我们刚刚不是有先说电影是在圣诞节档期上映的吗？好像到了1月1号的时候，这部电影的成绩就已经冲到已经超过 1.2 亿美金了，然后而且持续的在票房大卖，而且绝对不是只在美国大卖，因为在全世界各地啊，日本啊什么的都非常的受到欢迎。最近大家不是有在Netflix 的影集《初恋》里面有看到我们的男女主角他们约会的时候去看的电影就是《铁达尼号》，所以《铁达尼号》在全世界都取得了空前的巨大成功。而且这部电影它除了是爱情片会吸引情侣，它的船难跟动作呢，吸引了男性观众，甚至是家庭的观众，各个族群都会被吸引进去电影院看。那尤其是喜爱这部电影的人，或是女性观众，甚至是会二刷三刷，不断的刷，然后这个票房就一直不断的暴增，最后赚进了18亿美金。很多人不知道，在这个成功之前呢，它曾经是最不被看好的一部电影，这不觉得蛮有趣的吗？很难想象我们现在看到的铁达尼号这么好看，但它背后是这么多人的血泪，然后电影公司又很怕它会没有办法回本，甚至一度不知道该不该继续拍下去。那 James Cameron 他的任性跟他的我行我素虽然非常的让人生气，跟他工作的人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头痛，但是如果没有他的坚持，这部电影也很难达到今天这样子的成绩。我最近在看巴比伦的时候，我跟我朋友去看，然后我看完真的是非常的喜欢。那为什么我要突然讲到这件事呢？因为那天后来我跟我朋友看完之后，我们就在讨论巴比伦里面讲的好莱坞的产业的一些状况。那因为我朋友他可能在工作上就是有遇到一些影视行业的人，他觉得怎么感觉起来就是蛮我行我素蛮任性，其实在看电影的时候特别对这件事情感到有点不爽，可能他自己生活中遇到这样子的人，所以他有点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特质。但我想说的是 James Cameron 他就有这种特质，可能艺术家吧，艺术家就是真的很想要达成自己心目中的他想要做到的事情，所以没有办法顾及太多。那就像巴比伦这部电影当中的那些影人，他们在拍电影的时候，那些血汗是影视行业以外的人不曾知道的，因为大家都是看到最美好的电影作品，是影视行业的人所有人造出来的梦，但在那背后的付出的血与泪其实是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就像铁达尼号幕后的故事一样。 以上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铁达尼号幕后故事。其实还有一些没有特别提出来，但我觉得好像近期在一些采访啊，或者是在一些影音上面都有聊过的，我就不会再特别多提了。例如说James Cameron 他是如何 casting 里奥纳多的这件事情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搜搜看，其实都蛮有趣的。其实有点久没有录 podcast 了啦，我现在是躺在床上，然后半夜睡不着，自己在这边瞎讲，我也没有特别做笔记整理，就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所以有一点乱，然后有一些细节可能没有讲得太好，希望大家还可以接受咯。如果你们喜欢我分享这类电影的故事的话，欢迎大家留言跟我说。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咯，拜拜。